好想给你秘密，但我已经快成为一个没有秘密的人了。
总会有的。
我杀过人。
2026年6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公布了一份近百页的判决书，一个沉寂多年的名字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黄有龙，也就是赵薇的前夫。判决书披露啊，2015年2月，黄有龙在澳大利亚的赌场连续豪赌，最初的4000万澳元筹码2天输光，随后又追加了2000万澳元，也很快消失。短短6天，6000万澳元，接近3.8亿港元，从牌桌上蒸发。最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场豪赌前不久，赵薇夫妇刚刚从阿里影业套现了近10亿港元。10年前，他们还是横跨娱乐、商业和政界的明星夫妻。10年后，一个被巨额债务追赶，一个一次次试探复出，却始终回不到舞台中央。他们究竟是如何把名气变成人脉，把人脉变成资本，再把资本放大成数十倍杠杆的呢？而当支撑杠杆的人和钱相继消失，这座看似庞大的财富大厦又为什么会迅速失去平衡呢？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赵薇和黄有龙的杠杆人生。1976年，赵薇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家庭里，她的爸爸是工程师，母亲是小学老师，还有一个哥哥，父亲对女儿宠爱无比，把她当男孩养，这让赵薇的性格很像男孩。
爸爸喜欢女儿，妈妈喜欢儿子，
一般都这样。
对，因为我爸爸对我太过偏心，所以我妈妈有时候为了公平起见，会对我哥哥表现得稍微温暖一点。
表现的，
因为要不然我哥哥会很受伤。
在父亲的鼓励下，赵薇个性很强，很早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经常和老师对着干，光是小学就换了好几个。这个女孩虽然非常聪明，唱歌跳舞也样样精通，但是学习成绩却一直稀松平常。中考时进入了芜湖师范学校的幼师专业，那个时代的中专还包分配，幼师也是香饽饽专业。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赵薇毕业后将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嫁人生子，安然度过一生。但是有些人的性格中啊，早就种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我当时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安分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在家里。
这种不安分怎么讲呢？
就是我特别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我特别想去我没去过的地方，我特别想去认识我不认识的人。
哦，
我从小就是这样。
1993年，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到芜湖拍摄，赵薇抱着猎奇的想法参加了海选，在剧组中担任了一个多月的群众演员。拍完这部戏，赵薇面临着中专毕业，她大胆给自己切换了人生方向。在家人的反对声中，赵薇放弃了分配的工作，毅然前往上海报考刚成立的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报考是一回事，能不能进入是另外一回事。作为全国第一所实战型的影视学校，谢晋明星学校第一届就有近1000名学生报考，录取比例不到5%。不过这对赵薇不是什么难事，除了自身的硬件条件，他还有一位演艺圈的亲戚可以帮忙。这位亲戚就是他的表舅魏启明，他是上海人艺话剧团团长，主演过很多影视剧，比如1990版《封神榜》中的周文王，在影视圈中有很深的人脉。在表舅的帮助下，赵薇顺利进入了谢晋的明星学校，谢晋也成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导师之一。
最感谢的人是谁？最在你背后帮助你的人？
我觉得琼瑶跟谢晋吧。
上学期间啊，赵薇就主演了谢晋导演的《女儿谷》。毕业以后，赵薇开始了北漂生涯，认识了北青厂导演白宇，白导曾受过魏启明的恩惠，对赵薇自然鼎力相助。他的作品不多，人脉不少，他本身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员工，导师更是北电的副院长。在他的帮助下，赵薇顺利考上了北电表演系。除此之外，赵薇还认识了张大礼，90年代北京最早开始组织演出的噱头，在圈里人头很熟悉，那英、侯耀文、郭冬临、尹相杰都是他带出来的。赵薇嘴巴很甜，处事得体，张大礼对他非常青睐，介绍了很多圈中人脉给他。赵薇早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老板，那就是台湾著名制片人杜佑玲。进入北电之前，赵薇曾经担任过杜佑玲的助理。赵薇成名以后， 杜月玲又推动他出演《缘妙不可言》，帮助他从小燕子的电视剧形象转向电影演员。可以说在进入北电之前，赵薇就已经在影视圈积攒了丰富的人脉，成了那一代年轻人中的人脉王。在他那些北电的同学还是清纯少年的时候，赵薇早就看过了世间繁华，见惯了那个圈子的光怪陆离。这就是他死活看不上暗恋他的黄晓明的原因。他的心理年龄远远比当时的黄晓明要成熟。1998年前后，台湾著名作家琼瑶同时筹备了两部新剧，一部是正剧《苍天有泪》，一部是喜剧《还珠格格》。琼瑶阿姨显然更重视前者，演员用的都是大咖，后者则全部使用新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女一号小燕子的演员一开始是来自台湾的李婷宜，赵薇拿到的角色是紫薇。班主任崔老师觉得不适合，告诉他想演可以，但紫薇不行，除非演小燕子。但是对于一个演艺圈的小白来说，哪能想演哪个角色就演哪个角色呢？
我一看了剧本以后，我就觉得我不适合演那个紫薇，我适合演另外那个角色。我知道我可不可以演另外那个角色，他们说哦 no， 那个已经有演员了，而且那个演员是有一点名气的，就是找一个有名的搭一个没人知道的这样的，他有这样子的考虑。
不过事情的发展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李依婷居然在经纪人的安排下辞演了角色，赵薇鬼使神差的拿到了小燕子这个角色，堪称一个奇迹。坊间传闻啊，赵薇当时的男朋友上海地产大王之子叶茂青花了50万才搞定了这件事情，那时候中国的人均工资才1000多元。所以说娱乐圈所有的幸运从来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表面上看是运气，背地里其实是资本资源和长时间的苦功。还珠格格上映后创造了中国电视剧的收视神话，全国平均收视率超过了47%，再加上1999年的还珠二，还有2000年的情深深雨蒙蒙，赵薇一夜之间变成了全国最红的国民偶像。她的粉丝上至老人下至小孩，远至港台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可以说赵薇是大陆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流行文化偶像。2000年的央视春晚，赵薇成了最耀眼的存在，她不仅跨界担任了春晚的主持人，还参与了其中的小品和歌舞表演，出场时间长达20多分钟，这也成了赵薇第一段艺术高峰生涯的巅峰时刻。拍完了《情深深雨蒙蒙》，充满主见的赵薇开始谋求转型。
哎呀，可能一开始就一早就已经得到了明星这个称呼和光环吧，以至于我就是特别饥渴的想作为一个好演员。
他不再接拍琼瑶剧，开始转战大屏幕，而他的好运气也在此时用到了头。人见人爱的小燕子到了大屏幕上却成了口碑毒药，从少林足球到绿茶，从天下无双到玉观音，星爷、刘德华、姜文等大牌明星搭了个遍，有些角色还拿到了奖，但观众就是不认可，票房也不理想，一度被称为票房毒药。这还不是最坏的，作为当年最红的明星，赵薇的一举一动都被无限关注与放大。年轻的赵薇完全不知道社会的复杂，她的经纪人也就是她的嫂子对此也完全是外行。在这种情况下，接连发生了3个严重的社会事件，军旗们、泼粪们和打人们。起因是赵薇在周雪的邀请下为时装杂志拍摄了一组相片，其中一款服装的图案跟日军军旗非常相似，这就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公众纷纷批评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其中一位观众甚至采取了泼粪这种极端行为。此后赵薇的司机又殴打了还在怀孕中的邹雪。这些事件让赵薇的口碑跌落谷底，从全民追捧的国民女神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5年大起大落的经历让赵薇对演员这个职业充满了不安全感，迫切想摆脱演员这个单一身份。2006年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导演田壮壮，开始了从演员向导演的转型。在遇到真命天子之前，赵薇有过3个男朋友。第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富二代，叫叶茂青，中盛集团老板叶立培的公子。 叶丽培当年号称上海地产大王，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国第六，跟黄菊、陈良宇这些领导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上海很多领导的子女移居澳洲，就离不开他的帮助。叶家帮助当时的赵薇摆平了雅士的官司，又争取到了小燕子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对赵薇的控制也很深，经常打着赵薇的名义给旗下的楼盘做广告。年轻的赵薇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叶公子言听计从，叶公子也养成了在人前对赵薇大呼小叫的习惯，这种相处模式最终让赵薇无法适应，两个人因此而分手。既然富二代不合适，那就找个官二代吧。于是赵薇开始了第二段拍拖，对方是超级官二代汪宇。汪宇的父亲是前上海市长汪道涵，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教父。汪公子出现的时候，赵薇刚刚经历过泼粪门，事业陷入了低谷，几乎到了被封杀的边缘，很久都接不到戏。汪宇为了帮助赵薇拓展事业，动用了自己的全部人脉，为他介绍了不少的知名导演和制片人，帮助赵薇打开了电影圈的大门。如果说叶茂青让赵薇见识了资本的力量，汪宇就让赵薇见识了权力的力量和高层社会的交往规则，为小燕子日后在高层的如鱼得水打下了基础。关于他们分手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巴掌事件。传闻称啊，汪宇希望赵薇陪他出席一个重要场合，但赵薇因拍戏劳累拒绝了他。汪宇觉得自己的面子受到了伤害，一气之下打了赵薇一巴掌，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也有人说是因为第二代小燕子黄奕的插足，才让二人分手。既然富二代和官二代都不靠谱，那就找个老实人结婚吧，毕竟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王丽琴是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人非常老实，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据说还去拍了婚纱照，但王丽琴的父母坚决反对，两个人只能分手。如果你仔细分析赵薇的艺术生涯，就会发现她的每一步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在每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都有贵人出现，帮助她做出正确的选择，实现自己的梦想。在2010年以后，专业化的娱乐资本崛起之前，人脉对于演员的成功太重要了，有时候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实力本身。赵薇能成为国民偶像，首先在于她是娱乐圈的社交女王。
我跟大部分异性，各种类型的异性都很谈得来，我是很容易沟通的人。对啊，而且经常可以处着处着大家都变同性了这样的。
在影视圈举足轻重的韩三平对赵薇非常器重，他能拿下玉观音和赤壁的角色就离不开韩三平的支持。韩三平退休以后，赵薇又和光线传媒的王昌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致青春到亲爱的再到港囧，都离不开王昌田的大力推荐。其他几家主流电影公司，比如华谊兄弟、保利伯纳和小马奔腾，赵薇都有过深入的合作。就连娱乐圈里不喜社交的歌后王菲、影帝葛优，赵薇跟他们的关系也都非常到位。即使是那些前男友们，赵薇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多年后还能一起吃饭。在娱乐圈之外，赵薇也是交际满天下，当时权倾天下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这个小姑娘也是青眼有加，当年主管大陆和香港文化事务的曾庆怀对他也是非常欣赏。中国当年最顶级的三位商业大佬王健林、马云和肖建华跟他都交情匪浅。2014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授意下，香港文化产业联合总会成立，这个协会汇聚了肖建华、许家印、刘长乐、郑家纯、林建岳等顶级大佬，而赵薇作为一个演员居然能和杨受成一起名列副会长，由此可见他的江湖地位。为什么赵薇能成为女星中的社交女王呢？这和她的性格密不可分。赵薇的性格直爽，不拘小节，成名早又没有多少架子，很善于活跃气氛。赵薇喝酒也比较豪爽，经常是一干杯就一饮而尽，有时候甚至会对瓶吹。她也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很懂人情世故，更是擅长和长辈打交道，讨得他们的喜爱。根据曾经担任中影总经理的江平导演回忆，有一次谢晋生病住院，赵薇火速赶到，几天时间里几乎都守在医院，悄悄地去，静静地走，不化妆不打扮，素面朝天，像是谢晋家里的小保姆，因此感动了很多前辈。 2008年，赵薇遇到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人。当然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次遇见啊，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在当年的赵薇看来，她相信自己开始时来运转，这个人啊，就是黄有龙。关于他们俩的相识，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传说：赵薇是深圳市长许宗宏的情人，黄有龙是许宗宏的司机，帮助老板代持资产。许宗宏落马以后，司机黄有龙顺势接盘了老板的女人和资产。这个故事到底可不可信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许宗宏先生。他是湖南人，90年代在当地竞争失败后到深圳发展，陆续负责过深圳市委党校和市委组织部，后来在老家的铁杆黄立满的支持下接任了深圳市长。许宗宏风格非常彪悍，他把商场规则引入了官场，在土地、工程、官位三大领域明码标价，办事收钱，据说身价接近了20亿。他的落马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当时的广东省纪委书记王花元跟前任深圳市长于右军交好，对许宗宏团伙持续举报于右军非常反感，与许宗宏结怨很深。他当时就查出了许宗宏贪污受贿的大量证据。关键时刻，王花元被调到浙江，许宗宏躲过一劫。后来王花元因为公海赌王连超案落马，进去之后就疯狂举报许宗宏，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才导致了许宗宏的落马。当然了，很多官员落马的原因并非一个，当时就有家媒体报道，许宗宏案的突破口啊，来自一名获得香港居民身份不久的内地著名女星，此人同许宗宏关系非常密切。据这名女星交代啊，许宗宏给了她不少金钱上的好处，许宗宏在港的私人事务也全部由他打理，他还帮助过许宗宏亮相央视，以增加知名度。深圳当地更是流传这名女星曾经饰演过小燕子，因此大家普遍认为这名女星就是赵薇。不过真相可能并非如此。2007到2009年之间，赵薇到香港和深圳的记录屈指可数，根本没有帮助老许处理资产的时间。如果你再仔细研究一下赵薇的感情经历，就会发现他对老男人毫无兴趣。事实上还存在另外一位饰演过小燕子的著名演员黄奕，符合媒体报道的所有条件。从2007年开始，他就频繁活动在香港和深圳一带，还曾经豪掷数千万在香港购买豪宅。至于帮助许宗宏上央视的能力，不要忘记了他也跟汪雨谈过恋爱。如果你熟悉黄奕的感情经历，就会发现他才是完美的人选。当然了，这篇报道的部分细节是错误的，这名女星当时并没有获得香港居民身份。那么黄有龙到底是不是许宗宏的司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黄有龙的来历。黄有龙1976年出生在湖南邵东的农村，只有小学学历，17岁就跑去深圳打工，先后做过玻璃、水泥等建材生意，也从事过赌球等灰色产业，多年来起色不大。唯一擅长的是啊，他在社会底层摸爬多年，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迎合，已经修炼成人精中的战斗机。2000年左右，他到中航康逸娱乐公司工作，这是深圳当时最大的几家 KTV 之一。在这里，他认识了刚刚升任深圳市组织部副部长的湖南老乡许宗宏。许宗宏跟一般的官员不一样，即使当上市长以后，也喜欢喝大酒去商 K。 彼时的许宗宏刚刚攀上市委书记黄立满，仕途刚迈上快车道，正是用人的时候，不仅是官场上的下属，也包括帮助他处理私人事务、洗白资金的亲信。黄有龙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是湖南老乡，两人的老家相距100来公里，天然就带着亲近感。他熟知人性，擅长伺候领导，能让许市长非常舒服。他做过多年生意，熟悉赌球，是处理黑金和洗钱的最佳人选。于是前一年还是商 K 员工的小黄，第二年就以234万的价格在深圳买了一套180多平方米的大豪宅，这可是2001年。你自己说说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从此以后，黄经理就开始了注册公司、卖公司的经历，也正式开始了他的空手道事业。我们可以从原福田区委书记李平受贿案的细节看出他的盈利模式。2004年，黄有龙找到金光地产的老板，邀请他一起介入福田华新村的旧改项目。 他负责跑规划报批和审批协调，占干股。金光负责出所有资金。尽管这个项目因为市级审批卡壳而退出，但是他的获利模式已经清晰可见，不出钱，只出关系或资源。这种轻资产重资源的模式成了日后黄永龙的经典手段。2003年，黄永龙买下了广州增城的金叶子大酒店，两年内搞定了所有手续并实现了开业，转手就卖给了叶家的白手套温纯清，后者又加价卖给了碧桂园。低价收购，投入资源搞定手续，加价转手，一轮操作数千万收益轻松入袋。2009年，黄永龙、温纯清又一次和云南省属国企云溪集团合作进军矿业，黄永龙又一次在不出资帮助搞定关系的情况下获得了30%的干股。因此，如果你说的司机是那种专职负责开车的司机，很显然黄永龙没有当过，就像他在声明中说的那样。但如果说的是那种白天充当领导的小弟，晚上偶尔帮助领导开下车的兼职司机和白手套，那么黄永龙显然就是其中的翘楚。2009年，许宗宏落马以后留下了一个谜团。按照许宗宏的收钱标准和贪腐力度，外界估计他应该贪污了接近20亿，但是纪委公布的资金只有3000多万，其他资金到底去了哪里呢？坊间有种说法，许宗宏在案发前通过亲信往境外转移了大量资金，许宗宏案发后那些资金也落在了这名亲信的手里。我们没法求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不过巧合的是，许宗宏落马以后，黄永龙有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境外，直到许案尘埃落定之后才高调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时候的他已经是著名影星赵薇的老公，身价亿万的巨富了。2008年9月，赵薇开始和黄永龙交往，这其实也佐证了赵薇不可能是许宗宏的情人，因为当时的许宗宏还在台上，不会容忍小弟和自己的情人谈情说爱。既然不是因为许宗宏而相识，那么到底是谁介绍的呢？据赵薇自己的说法，是一位长辈介绍。这个长辈啊，指的就是江西的王林。在赵薇转型失败的日子里，内心比较苦闷，经常去看望王林大师。这位褒贬不一的江湖大师啊，有着好几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表面上是一位会变蛇的气功大师，实际上却是高端人脉的经营者。比如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他在海南任职期间曾被人举报，仕途遭遇了巨大危机。王林在地下室连续做法2天2夜，帮助朱明国度过了难关。实际上，王林是利用他在官场上的关系网帮助了朱明国。朱明国顺利脱险以后，专程去感谢王林，在机场当着众人的面给王林下跪。再比如当时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对王林也是言听计从。当然了，他看的是跟王林合影的那些政治局常委们。王林了解赵薇的感情史，也深谙人性和心理学，于是给赵薇介绍了这位真龙天子。黄永龙不是叶茂青那样的富二代，但是也颇有身家，而且非常大方，不是汪宇那样的官二代，却有着深厚的高层人脉，而且熟知高层社会的运行规则，不是王立勤那样的名人，却有着王立勤一样敦厚老实的外表。最重要的是，黄永龙把赵薇当成高高在上的公主，充分尊重她的选择，不像叶汪那样强势，时刻想控制她。结婚之前，赵薇就在黄永龙的指导下通过投资赚了3000万，这让赵薇更加确定黄永龙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所以我还是喜欢朴实，然后比较有品质，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比较爱学习，这样
比跟是找伴侣，我觉得是精神，
其实是找精神伴侣。你这个说对了。
两个人很快结婚，又生了女儿，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结婚后的赵薇对媒体说，
我的理想就是做生意，下半生希望变成大富豪。对我来说，我甚至是一个对婚姻不抱希望的人，我并不是一个对婚姻抱着很大希望才走进婚姻的人。我的婚姻模式可能跟很传统的模式不一样。
的确，这两口子的关系更像是生意伙伴和合伙人，分工明确，共同赚钱。一个负责开拓关系，一个负责跟进搞定，一个负责站在台前出名气，一个躲在幕后负责操盘。也不知道是不是王林大师真起了作用，从这一年开始啊，赵薇的演艺事业的确迎来了转机。 他先后出演了《赤壁》《花木兰》《江爱》《画皮二》，成功的在大屏幕上站稳了脚跟，摆脱了票房毒药的恶名。在他的支持下，哥哥赵建和韩三平的小弟联合创立了唐德影视。赵建不仅是第二大股东，还一度出任董事长。2015年唐德 IPO 以后，赵建持股的市值最高超过了12亿。作为一个影视行业的外行，赵建唯一拥有的就是妹妹赵薇提供的影视圈人脉资源。可以说，唐德影视就是赵薇人脉资源的一次集中变现。当然了，赵薇自己也直接投资了一点，狠狠地赚了一个小目标。也是在唐德这个项目上，还珠走出来的两个大女主赵薇和范冰冰实现了世纪大和解。不过啊，已经从许宗宏案件中走出来的黄老板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这几年他始终沉浸在海外的矿业投资中，还是传统的空手道模式。据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回忆，多年前他曾经陪同黄永龙考察俄罗斯当地的项目，考察结束后，黄永龙非常兴奋，他当着卢宇光的面打了几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他当年卖玻璃的合作商，项目是在克孜勒建五星级宾馆，回报是煤矿的股份。第二个电话打给中铁某领导，项目是克孜勒的铁路建设，资金来源是图瓦的国家预算，回报是金矿股份。第三个电话打给珠三角某发电厂，让对方整合二手设备，准备去占有图瓦的煤矿。第四个电话打给一位以前开水泥厂后来破产了的朋友，让对方独资组建团队去做水泥厂。
也就是说，黄永龙本人没出一分钱，靠人脉打了几个电话就盘起了几个亿的项目。打完电话，黄永龙诚恳地感谢卢宇光的陪伴，并且支付了两天翻译的酬金2万美金，还安排卢宇光和他的女友坐头等舱到马尔代夫住了5天，每晚房费5000元，费用呢黄永龙早就结清了。2009年，黄永龙在蒙古国建设一条日产3300吨的水泥熟料生产线。他先是聘请中国建材国际工程公司担任工程的总承包方，当然了，这家央企也要给他垫付大部分的建设费用。接下来黄永龙又拉来了大马赌王的接班人云顶国际的林国泰，后者入股了5000万美金，并且另外借给黄永龙2000万美金。整个项目啊，黄永龙只出了很少的钱。总而言之，黄老板是个十足的空手道大师，他做生意一般不用自己的钱。从2013年开始的4年，赵薇攀上了第二次人生巅峰。上一次的人生巅峰，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演员，这一次他是成功的导演、资本家和社会活动家，穿梭在娱乐圈、资本圈、权贵圈三个顶层圈层之间。2013年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青春》成功上映，投资几千万的电影票房超过了7亿元。在当时，这对一对新人导演是极为突出的成绩，标志着赵薇从被选择的演员转型成为选择别人的导演，彻底跳出了《还珠格格》的影子。这部影片的背后是赵薇人脉资源和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她有着柯立明买下的小说版权，这位年轻人后来成为了栗战书的女婿，有着王菲演唱的主题歌，这位歌后是赵薇的死党，有着万达高达42%的排片率，万达的老板娘也是赵薇的好姐们，有着光线传媒全线上阵的发行能力，光线的老板成了赵薇的铁杆，后面的几部作品都离不开王昌田的力推。2014年赵薇又主演了《亲爱的》，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表演实力，还拿下了香港金像奖，进入了香港电影圈的核心圈层。2015年赵薇主演了《虎妈猫爸》，这是赵薇时隔6年重返电视剧，又一次拿下了收视率的第一名，也标志着她完成了从女儿角色到母亲角色的代际转换。同一年啊，在王昌田的力推下，赵薇成为了港囧的女主角，这部电影也让她站上了中国商业电影最热闹最昂贵的舞台。从2013年开始，赵薇几乎完成了中国娱乐圈最漂亮的一次形象翻盘，她彻底告别了军旗门带来的负面舆论，网络上对她不利的帖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2016年赵薇导演了《没有别的爱》，因为主演戴立忍的政治立场引发了网络风暴，部分网民发现 批评赵薇的帖子被删除，热搜和相关文章受到了限制，就连团中央批评赵薇的帖子也被删除了。这背后的原因，除了阿里在新浪微博的影响力，还因为他的老乡和好大哥卢伟，当时正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主管全国的互联网舆论与平台监管，被人们称为网络沙皇。这也是很多互联网大佬愿意和赵薇交往的原因。在演艺事业一帆风顺的同时，赵薇夫妇的投资事业也来到了新的高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新认识的一位人生贵人马云。2013年前后，在一场饭局上，赵薇认识了马云。这个饭局的组织者据说是韩美林的太太周建平。周建平早年在浙江省文联工作，跟文联子弟马云还有钟闪闪都是发小，所以说啊，浙江文联的风水真是无敌了，先后出任过两任首富。周建平担任过女儿谷的编剧，这是赵薇人生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赵薇认识马云后，又带着他一起去拜访了王林，两个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名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很容易停留在表面，马云认识那么多名人，没听说几个人跟着马云发了财。要真正搞定马云，把马云变成商业伙伴，还得熟悉人性的黄有龙出马。2013年的马云正处在起飞的前夜，随着电商的渗透率快速提高，阿里巴巴已经成为全国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之一。在刚刚完成的世纪融资中，他又完成了和中国顶级权贵的结盟，成为高层关系最强的中国企业家。这个时间点认识马云也刚刚好，因为2014到2015年是马云体系的几个资本项目集中运作的时间段，认识早了，马云还在艰苦创业，没有项目带你飞；认识晚了，马爸爸那几个项目早就运作完了，没有你的事情了。而黄有龙之所以能够搞定马云，是因为马云也需要他。2013年以后，马云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对外关系，经常需要和各种合作伙伴打交道，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么出身互联网行业，要么是闲散文人，无法适应阿里日益繁重的接待任务。黄有龙就不一样了，他本身就是服务业出身，最擅长的就是挖掘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之前就把见惯了世面的许宗恒市长伺候得很舒服。他最擅长的就是迎来送往和接待服务，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很多日常关系马云可以让黄有龙来负责维护，有些需要政府公关的事件，黄有龙夫妇就可以直接搞定。于是黄有龙事实上成为了马云的秘书长和接待办主任，相当于负责对外关系的阿里合伙人。马云自己曾经说，
阿龙很特别，他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那么细致，自己却在一个角落安静地待着，真难得。
还有一个原因，在马云从一个苦哈哈的创业者向一线财阀转变的过程中，他原来的团队已经无法满足马老板悄然滋长的欲望，黄有龙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于是马爸爸的私人飞机上也多了很多欢声笑语。赵薇调教好的那些表演系小师妹也成了首富生活中的点缀。据说在这期间啊，马爸爸结识了一位红颜知己，也是一位青年演员，后来被安排在伦敦生活。于是阿里入股恒大足球，黄有龙在现场，马云宴请比尔盖茨，黄有龙也在现场，阿里在美国上市，黄有龙还是站在了马云的背后，马云的乡村老师慈善活动黄有龙也出席了。当然了，黄有龙依旧没有阿里的编制和工资，跟之前的司机身份一样，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给他开多少工资都不合适。不过马云也不会亏待自己的小兄弟，在接下来的阿里影业、云峰金融还有蚂蚁金服的资本运作中，都给赵薇夫妇留下了足够的投资额度。鉴于马爸爸当年如日中天的资本号召力，这些额度就是钱，很多的钱。不过如果从黄老板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几个亿的真金白银来入股，这也太不符合空手道大师的做人理念了。那么让谁帮他出这个资金呢？这个人又为什么帮他出几十个亿的资金呢？事实上啊，在几个互联网巨头崛起之前，大陆的首富并不是富豪榜上的那几位。李嘉诚就曾经说过，中国最有钱的不是我，是肖建华先生。当然了，他指的不是身价，而是资金调动能力。肖建华控制了几十家金融机构，可以调动的资金达到了几千亿。他更出名的是和中共各大权贵家族的关系，从江泽民、曾庆红家族到习近平、王岐山家族， 很多权贵家族都和他有交易，可以说是白手套之王。他常年居住在香港的望北楼，是那些避难的大佬当中能量最大的那个。肖建华之所以对马云感兴趣，一是受到了余额宝的刺激，想拿他控制的金融牌照和阿里巴巴合作，一起做大规模；二是想投资阿里旗下的项目，为他的那些资金寻找投资途径。他花费了很大代价搞定了马云，和马云成为了好朋友，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难题。互联网出身的马云多年来形成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企业家形象，一旦和站在阴影中的白手套有公开合作，对阿里巴巴的品牌会有很大损伤。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代持者，这个代持者要跟马云关系良好，这样才能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给他投资额度。肖建华也要能信任他，毕竟是几十亿的代持，他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实力，否则无法解释资金来源。黄有龙无疑是最合适的那个代持者。就这样，三方的合作达成，马云留出额度，黄有龙出名义，肖建华出资金。在外界看来，马云是因为和赵薇夫妇的关系，所以给他们留好了投资额度，合情合理。赵薇夫妇也有资金实力，一般人肯定不会想到这是代持。就算被发现了，马云也可以说不知道黄有龙和肖建华的代持关系。2014年8月，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的上市公司文化中国，把它改名成阿里影业，准备打造成阿里的文化旗舰。12月，黄有龙夫妇斥资31亿港元，买入阿里影业 9% 的股票，成为阿里之外的第二大股东。半年不到，这笔投资最高市值接近95亿，浮盈了64亿。几个月之后，黄有龙就套现了10亿港元，然后就有了视频开头的豪赌。2015年，马云、于峰和黄有龙联手拿下了香港老牌券商瑞东集团，更名为云峰金融。停牌前股价9港元，他们以每股2港元认购新股，复牌当天股价暴涨了 150%， 里外里赚了10多倍。黄有龙投入的 7.2 亿港元，当天的最高市值就超过了81亿，一天之内账面浮盈高达74亿。2024年，纽约时报和中国连线根据2000多份明天系的内部文件推断，黄有龙至少在上面两笔交易中充当了肖建华资金进入马云商业版图的代理投资人和名义持股通道。在所有的投资份额中，大概 60% 为黄有龙替明天系代持，剩下 40% 的资金由明天系以 8% 的利息借给黄有龙，收益归黄有龙所有。这一部分的收益就是黄有龙代持获得的酬劳。即使只有 40%， 这两笔投资的收益也在40-50亿港币之间。换句话说，黄老板一分钱不出就享受到了这些巨额收益，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空手道大师。除了这些大交易，还有很多不被人注意的小投资。2015年5月，黄有龙夫妇投资了在纽约上市的优酷土豆，买入价格不超过每股18美元。半年以后，阿里巴巴提出以每股27美元私有化优酷土豆，夫妇俩含泪赚了好几个小目标。蚂蚁金服的股份中，赵薇的母亲也通过云峰基金持有了将近5亿元的份额，一旦上市收益也很丰厚。要知道，后来已经在名气上超越了赵薇，被称为演艺界劳模的范冰冰，每天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的工作，有时候还要陪吃陪睡，最后也就积攒了10亿的身家，这已经是大陆演员的天花板了。而赵薇夫妇的投资所得轻轻松松就超过了范冰冰好几辈子的收益，这就是小燕子不愿意当专业演员的原因。在和两位大佬的合作过程中，黄有龙总结出赚大钱的法门：第一步，低价买壳；第二步，注入资产或者制造概念；第三步，拉升股价套现。当然了，这一切的背后就是要有一个资金实力雄厚的好大哥。马云那里能够运作的项目毕竟有限，肖建华又不见兔子不撒鹰，黄有龙于是找到了第三位好大哥，时任华融资产老总赖小民。他曾经担任银监会的办公厅主任，一心想要爬到副部级，但没能如愿。执掌华融以后，拼命想做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自然抵挡不住香港资本家的围猎，很快沦为了他们的工具，被人称为中环财神爷。这其中既有肖建华和纪晓波，也有黄有龙。黄有龙买下来顺龙控股后，转手就把股权抵押给了华融，借了3.7亿出来。2013年左右，黄有龙的好友杨智慧控股的蓝鼎国际 在韩国济州岛收购了很多土地，试图开发赌场和度假村，但是蓝鼎缺乏两样东西：成熟的国际赌场运营商和开发所需的巨额长期资金。于是找到黄有龙帮忙。2014年2月，黄有龙认购了蓝鼎国际的5亿新股，总投资约2亿港元，每股折让36%。签约后不久，黄有龙就介绍蓝鼎与大马赌王旗下的云顶新加坡合作，双方组建了合资公司，共同开发济州岛综合度假村。接下来黄有龙又介绍赖小民和杨智慧认识，在赖小民的支持下，杨智慧将6亿多买的土地加价100多亿卖给了华融国际，杨智慧单笔就给华融的项目负责人白天辉行贿了11亿。白天辉后来因此被判死刑。黄有龙在这中间收了多少中介费，我们就无从知道了。2016年，中国电影产业仍然处在高速增长中，海量资金跑步进入影视行业，上市公司也纷纷跨界收购影视资产。在香港资本市场尝到甜头的黄有龙夫妇也开始跃跃欲试。这一次黄老板不仅想做个前客，他准备自己当一次主角，独立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他亲自出马，跟万家文化的老板谈好了收购协议。黄有龙夫妇的合资公司龙威传媒出资30亿收购万家文化29%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如果能顺利实现，赵薇将成为第一位控股 A 股上市公司的演员。这30亿资金从哪里来呢？作为一个空手道大师，自掏腰包可不是黄老板的风格。在30亿的资金中，他只愿意出6000万，也就是2%，剩余98%的资金找谁去借呢？谁能充当这个雷锋呢？黄有龙又一次想到了肖建华。经过一番谈判，肖建华竟然同意了这场交易。明天系旗下的银币信提供15亿借款，再帮助协调中信银行做15亿的股票质押贷款。当时的中信集团董事长是常振明，跟肖建华是盟友。在常振明的支持下，明天系通过伊藤忠会社和正大集团入股了中信集团，并且低价把中信国安给私有化了。这种属于正常业务范畴的股票质押贷款自然没有什么难度。肖老板还安排旗下的恒泰证券给这场交易做财务顾问。至于黄有龙自己出资的那6000万，其实也不是自己出的。根据香港法院披露的文件，2016年8月和10月，黄有龙分2次向明诺财务公司贷款了1.5亿港元，年化利息24%，庞宇峰担任担保人。也就是说，黄有龙一分不花就想完成这桩30亿的交易。那么肖建华为什么答应出借98%的收购资金呢？是因为他俩之间深厚的友谊吗？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是，中央当时已经成立了针对肖建华的专案小组，负责人就是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孙立军，而黄有龙跟孙立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肖老板要通过黄有龙搞定孙立军，就要帮忙促成这笔交易，这是黄有龙的筹码。所以说，对肖老板来说，这是一笔不能拒绝的谈判。对于控制着大笔现金的明天系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2016年12月底，万家集团与龙威传媒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赵薇的明星效应，黄有龙此前投资阿里影业、云峰金融的股神形象，都在这一刻加持到万家身上。外界甚至开始期待阿里系资产会装入万家文化，或者说赵薇把他的明星资源装入上市公司。2017年1月12日，股票复牌后连续2个涨停，股价较停牌前上涨了32%。在上交所的追问下，龙威被迫披露了融资结构，50倍的杠杆震惊了市场。更糟糕的是，他的公关还没有奏效，肖建华就被专案组带回内地控制了起来，明天系的借款自然不了了之，中信银行的贷款也没有批下来。这笔收购最终功亏一篑，万家的股价也从25元一路跌到8.8块，半年时间蒸发了接近2/3，大批股民被套在半山腰，哀嚎声一片。2017年，以这场收购案为分水岭，赵薇夫妇的人生开始走向了下坡路。肖建华被带走后不久，华融的赖小民又被控制了起来，中央网信办的卢伟也落马了，就连大师王林也在监狱里去世。随着赵薇夫妇的公众形象不断恶化，马云也开始跟他们撇清关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跟赵薇不大熟，只见过10多次， 大部分还是在公益活动的场合。2017年6月以后，黄有龙再也没有出现在马云的身边，失去了这些大哥，股神黄有龙没法继续纵横在资本市场了。不过他跟孙立军的关系反而越走越近了。孙立军负责公安部港澳办以后，想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安保公司，作为中共掌握的外围维稳力量。因为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股东必须是可靠的商人。在孙立军的邀请下，黄有龙投资了500万美金。这家公司后来雇佣了那些因为香港示威执法问题受到指控的香港警务人员。2017年，中共高层准备调查保监会主席向俊波，但是向俊波主要的利益代言人和白手套王教授已经逃往了美国。要拿到确凿的证据，把案子办成铁案，就必须把王教授从美国弄回来。但是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负责这个事情的孙立军找到了黄有龙帮忙。黄有龙和王教授也是好朋友，彼此之间非常信任。他邀请王教授乘坐私人飞机到东京游玩，等到飞机落地，王教授才发现他们已经到了北京。黄有龙骗了他，向俊波因此而落马。孙立军和黄有龙的关系有点类似马建和郭文贵，他们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庇护和经商便利，后者为他们办理一些官方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在孙立军的支持下，黄有龙肆无忌惮地开始了他的灰产之旅。首先是和赌厅老板们的合作，黄有龙和东南亚的大小赌王们、澳门的贵宾厅老板们都有着不错的交情，比如纪晓波、钱丰雷、庞宇峰、马来西亚云顶赌场的掌门人林国泰、海外赌王杨智慧。黄有龙和纪晓波同时活跃在肖建华和赖小民的朋友圈里，彼此之间有很多合作。2016年，黄有龙控制的顺龙控股计划在塞班岛建设度假村，并与纪晓波的博华太平洋签订了意向书，准备把40间客房长期租给纪晓波旗下的赌场，用来接待贵宾和高管。至于黄有龙和钱丰雷，都是马爸爸的小弟。黄有龙经常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钱丰雷的赌厅里豪赌，甚至一起做局设计那些嗜赌的老板们。依靠和赌厅的这些合作，黄有龙搭建了一套复杂的跨境洗钱系统。从2010年开始，黄有龙夫妇就分别在香港注册了大量公司。据媒体报道，仅黄有龙一人在香港至少注册了27家公司，这些公司彼此之间没有实际联系，只是名字联系比较紧密，可以划分为云组合、大漠组合、金组合、一带一路以及部分独立运营的公司。除了香港公司外，夫妇二人还在开曼、英属处女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地注册了大量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是什么用途，相信你也可以猜得出来。毕竟黄老板早年最重要的一笔钱就是来自帮助许宗恒处理灰色收入时的意外所得。2019年，国内的 P2P 形势急转直下，广东最大的 P2P 团贷网也有些支撑不住，两位年轻的老板开始酝酿跑路。在跑路之前，他们通过干爹史玉柱找到了神通广大的龙哥，计划把手头30多亿的资金转到境外。东莞警方后来因此指控黄有龙涉嫌洗钱，指的就是黄有龙帮助团贷网转移了6.32亿人民币的款项。以上这两项都是小钱，真正让黄有龙获得意外之喜的是他的表弟佘志江。当年黄有龙早几年进入县城的社会，佘志江辍学以后也跟着这位年长的表哥出去见世面，兄弟两人都跟着当地的黑社会老大赵世和厮混。赵老大后来因为杀人被判了死刑，两兄弟也开始各奔东西，黄有龙去深圳，佘志江前往东南亚跑生活。在黄有龙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佘志江在菲律宾开始了网络博彩业务，表哥为他提供了最初的启动资金，算是他的天使投资人和重要股东。这些小生意黄有龙一开始并没有放在眼里，直到2017年以后，黄有龙自己的生意模式无法持续，表弟的生意却开始突飞猛进，成为月入5亿的超级印钞机。佘志江在缅甸妙瓦底开发了亚太新城，一边经营红树林、易游国际、九发棋牌等网络赌博平台，一边向大量电诈团伙出租物业，提供经营场所和庇护。当然了，这个生意的背后也离不开黄有龙的大力支持。此时啊，孙立军的老板孟建柱刚刚主政中央政法委，同时领导公安部和国安部这几个强势部委。在湄公河事件以后，中共花费了大量外交和金元攻势，搞定了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警察部门，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合作中心。所以说 佘世江当年能够在东南亚几个国家如鱼得水，很多电诈势力抢着跟他合作，还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中共高层的支持。他担任常务副会长的中国侨商联合会，是统战部和侨联下属的正式组织，副会长要经过严格的政审。佘世江本人也是国安部的外勤，帮助国安部的官员干脏活，提供经费，当然了，国安部也会为他们提供庇护。佘世江第一次被红色通缉，就是国安人员帮助他把国内的案底消了。如果中共真要缉捕他，凭借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哪还用等到2022年才捉住他？万家文化收购案引发巨大争议后，赵薇开始从资本明星退回了娱乐圈。她开始出席综艺节目，先后在《中餐厅》《演员请就位》等真人秀节目里担任常驻嘉宾。她监制了《两只老虎》，这是她这段时间内唯一有分量的院线作品。她还导演了《听见她说》，尝试进入女性独白剧这个新领域。她的经纪公司签下了张哲瀚，力推她成为顶流小生。虽然转型很难，但是仍然在缓步向前。如果再给她一段时间，相信她会在公众面前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形象。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没有如果。2020年，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后，习近平的嫡系王晓红向孟建柱、孙立军的势力发起了总攻。尽管孙立军自认为也属于习老板的嫡系，但还是被归为了老登势力。习近平、王晓红要完全掌控刀把子，必须先清洗掉这些旧势力。这一年的4月19日，中纪委官宣孙立军落马，黄有龙也早就跑到了境外。为了坐实孙立军的罪状，办案人员试图把黄有龙弄回国配合调查。他们发布了红通，扣押了黄有龙的家人，还多次和赵薇谈话，试图逼迫黄有龙回来。2021年春天，黄有龙乘坐私人飞机从冰岛落地法国，因为红通被法国当局拘留。紧接着，黄有龙接到了一通出乎意料的电话，来电者是他的好大哥马云。马云说，
我是受当局所托才打这通电话，当局希望你能立刻回国。
如果把孙立军的事讲清楚，他肯定不追究。他是跟你保证吗？别人的话我信不过啊。现在
我自己觉得你也没别的路，他现在给你这个政策，如果你现在不回来，他肯定往死里弄你。
接下来波尔多法院驳回了对黄有龙的引渡请求，黄有龙很快恢复了自由。不过他多年前借下的高息债务都已经逾期，开始被全世界的法院起诉和追债，旗下的资产也陆续被冻结和拍卖。为了报复黄有龙的不合作，中国政府把赵薇归为了劣迹艺人，下令将他参演的所有影视作品从中国的媒体上下架。就连赵薇旗下的艺人张哲瀚也因为一个争议的罪名被全网封杀，这也成了压倒赵薇的最后一根稻草，杜绝了他转型幕后的可能性。而龙威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夫妻也遭遇到了感情危机，黄有龙出轨了家庭教师，两人生了一个孩子。赵薇得知后选择了离婚，因为黄有龙是新加坡籍，两人的离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2021年开始，赵薇一直在试图重新复出。最初她只敢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报平安，后来她开始现身机场回应粉丝，等到微博功能逐渐恢复，她又开始公布早已与黄有龙离婚，试图切断与前夫的关联。到了2025年底，她一度尝试走进红酒直播间，可露脸不到10分钟，直播便被迫中断。2026年，她10年前执导的《没有别的爱》终于改名上映，她也低调现身影院，但电影海报上已经没有她的导演署名。他一次次回到镜头边缘，但始终没能真正回到舞台中心。就像很多年前一位哲人说的那样，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些价值，请点赞转发关注，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见。